今天早上晨跟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我不知道我怎么在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的时候，或许那个时候撒迦利亚所说的耶和华的默示，或者耶和华默示撒迦利亚的很多的事情，或许现在真的在以另外一种形式慢慢的在应验。所以我在读的时候，那一个感动跟感触，我也很真实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边虽然讲到是这个神的百姓，在他周围的那一些，这边讲到的，这个在他周围许许多多要受刑罚的，或者在他周围有许许多多有一天要被神这个烧灭的，而那个时候却成为神百姓们很真实的欺压他们也好，欺负他们也好的那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么当先知得了神耶和华的默示，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晓得对当时的神的百姓来讲，是给他们大大有盼望呢，还是给他们有一种觉得说，哎，这个什么时候才会这种事情发生呢？所以当我开始有这样的时候呢，一种感触的时候呢，我只能够用一种现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地上的事啊。举例来讲，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跟泰国有关的，就是说2030年的时候，就是以现在大家住在曼谷地区的人，几乎大家都是抽地下水，工业用水什么的都是用抽地下水的方式来这个解决用水的问题，不管是花园灌溉什么啥的。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曼谷整个大曼谷地区平均以每一年会下陷这个二公分，平均下陷二公分，两公分的话，到2030年的时候，它已经怎么样了？曼谷已经在水平，就是在海的海平面以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怎么办呢？哎，有人就讲2030年的情况，而且有数据，有科学的数据，有真真实实的情况去讲给他们听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有人会急。有人会现在就开始想一些方法来弥补，但是呢，大部分人怎么样呢？大部分的人，2030年，就是说，其实没有多少年呢，18、19年、20年以后的事情呢。我们眼睛一眨，我有意识的从上海出来，眼睛一眨到现在已经是40年了。20年过去了，很快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感觉，就是讲到预言的事情，我们现在后人在说，哎呀，那些人那么笨，神有先见，神是什么都看见都知道了，假嘛，我们听就好了嘛。其实真的是这样吗？你别讲泰国，今天多少真正的科学家在告诉我们，现在北极也好，南极也好，这个冰块融化的速度，这个冰山融化的速度，这个一年是多少万平方公里的这样的一种的速度在什么呢？在融化，将来海平面要升高有多少米？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听了怎么样呢？空气，这个大家要减碳等等这些问题。这是人世间的一个可以预测的一个讲了一些什么呢？讲了一些这个好像是先知先觉的话。但是对大家来讲呢，这个就像香港讲的什么，这个股票照买，马照跑，就像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这些话，这是人世间啊。我只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我在想到说，当年撒迦利亚得了神的默示，跟神的百姓讲这些话的时候，神的百姓的感受是怎么样？今天我们还是这样，什么减碳不减碳，冷气照吹，是不是这样？舒服的日子照享，就是高攀生活的享受，一个人也不想丢掉。其实有很多的时候， 就是人世间的事情，不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没有到那个时候会受这个苦的时候，谁也不想现在先付代价。为什么呢？这个想法很简单嘛，今天我付这些代价，别人冷气倒吹一个，我在那边牺牲干什么呢？其实不吹冷气的人的身体，他的关节，他的皮肤的调节的功能各方面，他更能够适应以后剧烈这个气象变化时候，他自己本身就调节功能。今天很多人没有想到一些很宝贝的东西，我们现在开始听神的话，我们现在就蒙福的，只是我们不觉得神赐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我们非要去享受我们认为好的东西，结果我们认为享受我们好，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我们去享受以后，结果带来的是极大的灾害的。OK， 所以我这边讲的是推罗西顿他们是聪明的人啊，他们是智慧的人啊，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哇，圣经里面讲到这些是什么呢？这个他们为自己建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他们的聪明，他们的聪明怎么样？他们的聪明好像只是为眼前他们占便宜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没看见吗？因为他们在积蓄金金，他们在积蓄银子，跟他们在堆起金金的过程的里面，他们就做了很多要被神焚烧、使神震怒的事。难道上帝就是好像嫉妒别人有钱吗？耶和华上帝难道觉得说不许可别人去这个堆起金金，不喜欢别人去除息这个银子吗？不是的嘛。假如我们用神所喜悦的方法，以后所罗门也不是有很多金子银子吗？他所得着的这些是用神给他的智慧，按照神的心意，神没有反常情节，神也不恨有钱人。但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到最后推罗西顿要被火焚烧呢？我相信这个原因唯一的一个就是他们在积蓄银子的过程里面，他们在堆积金金的过程的里面，他们以一种神所不喜欢的方式在那边储蓄金子，他们用神所不喜欢的方式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在那个地方堆积金金，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下场嘛。今天我们好好思想看看，我们今天所追求想要的东西，我们到底是用世俗神所不喜悦的方法在那去得着的呢？我们还是用什么？我们还是用神所喜欢的方式，我们做神所喜欢的方式的这个努力，得不得着我们也没有那么看重，但是我们亲手做工绝对不会饿饭，这是圣经里面属灵的一个原则。至于说我们用神所喜悦的方法，我们努力的做了些事情，以后会不会发财？会发财，神也不会来焚烧我们；不会发财，我们心里面不会有什么遗憾，我们照样有平安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一件很写在这个地方何等宝贝的事。我下面再有一点隐身的说法哈，你说我们今天人很聪明，跟推罗西顿比起来呢，笨一点。为什么笨一点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堆积的是银子，他们储蓄的是银子，他们堆积的是金子。你知道金子跟银子啊，他们有贬值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它是很真实的一种稀有的矿物嘛。就比如说他一两银子在20年前可以买到生活里面需要的东西，在20年以后他还是可以买到同样在生活里面需要的东西。这就是说这个银子的价值没有贬值。什么叫做会贬值呢？会贬值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我用那这个1000块钱泰币买得到的生活里面必须要的盐巴糖等等这些米这些东西，我在20年以后我这1000块钱就买不到我生活里面需要同样的米啊这些东西，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证明说什么？证明说这个现在的泰币会贬值嘛，是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现在的货币会贬值呢？因为它是用钞票印出来的嘛， 它不是一个很真实本身有价值的东西。它那个现在货币现在钱的价值就是那张纸头跟印刷的成本，它自己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它这个价值什么？它这个价值是政治力量、政治的国家的财富所赋予它的一种价值嘛。等到一天这个国家越来越弱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钞票越印越多了。今天你看人有多少人在那边存金子、银子，像推罗西证人那样的聪明，就像他们一样聪明，有一天要被火焚烧嘛。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笨到一个地步，一天到去存一些货币，这些货币你存欧币，欧币怎么样呢？欧币现在也是慢慢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希腊、台湾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厉害谁呢？经常的大家存美金，存美金，美国天天晚在那印钞票。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摆在那个所谓的世界上面的聪明，推罗西顿他们存银子、存金子都不是那么聪明的事。今天更何况我们现在存什么呢？我们今天存的只是一种，这个叫信用延伸产品。包括钞票、股票、期货，通通在里面的这些东西，什么？这个东西只是一张纸，只是一个资料。等到有一天有人跟你赖皮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是。假如这是外邦人，假如这是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他们没有智慧，神的话他们不听。但是我说，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说是信靠主的人，我们有永生的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的人，今天我们到底看重的是什么呢？在当年人认为很聪明很智慧，有许许多多的做法，这些做法怎么在神的眼中来看，这些东西有一天通常归于无有的。其实真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有事就当知足。我们遇到的人，我们好好可以用一种真情真意去彼此的相待，我们心里面会有的那种的这个真正的满足跟喜乐，不是有点钱买点东西，好像那一种想要满足今生的骄傲，那一刹那的那一种的这种享受可以弥补的。当一个人比较长时间的对你有一份真正的摆上爱的时候，那一种满足跟什么刹那之间满足一下那种满足，情欲的满足一样吗？不一样吗？今天我们在粗茶淡饭里面能够平安喜乐，比那个吃一顿这个最上好的牛排的那一刹那的这个肉欲这个物欲的享这个享受哪一个能够相比呢？今天神要让我们真的给我们在世上还活着的时候能够有平安有喜乐，能够领受到神的平安。最近这段时间我有机会在清迈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就讲到，因为有一家人家他在做感恩礼拜，他感恩礼拜感恩的东西就是他可以买了新房子了，买了什么东西了。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去他家的路上，我还不需要讲什么，突然出门了以后在车上，所以就让我想到这个我们保罗弟兄所讲的，其实在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天上的父神，因为怎么样，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属天的福气。但今天很可惜，我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见什么是属天的福气，吸引我们愿意一直在基督里。我们今天所眼睛看见的是世俗的福气，所以一直 keep 我们在钱财里。真的，除非我们的眼睛被主的话开启，不然的话，哪怕聪明如当时的推罗西顿的人，哪怕他们聪明到了地步，他们的银子像沙，他们堆积的金金好像街上的尘土一样，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呢？有一天他们也必被打败。他们被打败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以为金可靠银可靠，到有一天这些不可靠的是什么？他们就被打败了。今天有人觉得说地位权势可靠，到有一天地位权势不能救他的时候，他要依靠的有地位人救他，那个有地位人都没有地位了嘛，谁来救他？他自己以为我有地位权势可以来救我，到一天怎么样，他自己也没有地位权势了，那么什么来救他呢？其实神的百姓，我在想，为什么 为什么神的耶和华的默示要借着撒加利亚去告诉当时的百姓？我相信当时神的百姓心里面有一种迷惑，有种什么迷惑呢？他们真的像，他们很想像他们周围的外邦人一样这样的聪明来得着他们所得着的，神就要给他们看见说，不，他们没有我，他们不知道我，也没有我的话，他们在那个地方用他们自己的小聪明搞的这些东西，有一天通通都要失败，有一天通通都要被打败，有一天通通都要被火焚烧。我的孩子们，西安的民啊，你们要怎么样？今天我不晓得我们听到了撒加利亚，神借着当年，神借着撒加利亚在当时的环境里面跟神的百姓发出了这些话，不知道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启迪。而这边的重心在哪里呢？这边的重心，有一天有一位王，有一天有一位王啊，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啊，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并且施行拯救，千千合合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去吃。这一段圣经当时的人会不会体会啊？不会体会。那么今天我们会不会体会啊？我们会体会。我们体会以后，我们真的因为骑着驴驹子来的那位王，我们欢欢喜喜吗？我们可能在跟人家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讲的欢欢喜喜，但是真的这位王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生活里面，是我们欢欢喜喜的，是愿意按照他在世界上所生活的生活，还是怎么样呢？还是要按照我们周边外邦人怎么样过怎么过？不信主的人买什么房子，我们也羡慕买什么房子；不信主的人有什么东西，我们也羡慕有什么东西；不信主的人做事行事的方式才能够得到这些东西，我们也完全按照他们这种方法去做。还是我们心里面喜悦的，我们心里面要的是那一位千千合合骑着驴驹子来的那一位君王可以成为我们真正的盼望呢？那位君王来到世界上活给我们看，他生活里面所想要的我们要吗？他生活里面觉得说这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愿意也像主一样的可有可无吗？在耶稣来到世上生活的时候，这一位天国的君王，这一位王要在撒加利亚那个时代所告诉神百姓的这一位王要来的，他在世界上真正放下的东西，我们大家放下吗？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好像上帝借着先知讲了许多的话，只是让那些少数听见的人怎么样呢？是让那些少数听见的人，他们愿意为着这样的一个神的应许，现在就开始这样活的时候，他们的喜乐比别人多，他们的喜乐比别人增加，他们生活里面那种好像踏在神的应许上的那一种的平安把握，比别的神的儿女们多。今天我们走过一些地方，不能说走过很多地方，我们遇到过许许多多，我们遇到过在蛮荒地区的信徒，我们遇到过一些在最进步现在这个文明社会里面神的儿女，我们到底碰到过几个那么每天的生活就是踏在耶稣基督神所给我们应许的上面，那么平平安安喜喜乐乐把把握握稳稳定定的在世生活的呢？难怪有些人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找得到信德的人会找得到几个。其实历世历代都发生同样的事，因为讲到预言讲到应许是要有一段岁月以后才发生的事，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要的都是立即马上眼前就看得到的好处，结果为了这样的一种追求，这样的一种立即马上的满足就能够效果的事情怎么样呢？十几岁的年轻人就开始肥胖，有高血压糖尿病，为什么呢？吃汉堡啊，快啊，麦当劳啊，快啊，快速食物啊。今天人类社会所受到的一切的长久的痛苦，都是为了追求眼前的快跟眼前的享受。 其实圣真本是你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为着所要得着的神的应许，我们现在付一点代价，我们现在愿意走一点神所喜悦的道路，眼睛看起来被人家骂笨，可能眼前有一点点人认为的损失，但是我们所得着的是什么？我们是得着神所要应许赐给我们的，这是一个何等宝贝，何等有盼望又喜乐的事啊。当我在读这个第九章的时候，神的应许，哇，西安人民呢一张大大的喜乐，我不要那时候西安人民喜不喜乐，听到这个话他喜不喜乐啊？他喜不喜乐？西安人民呢，对不对？你要记得我因与你立的约，将来要怎么样？将来要让你去打败，你要兴起，你要去打败那些当时的仇敌，不管是希腊的也好，以后成为你的这个仇敌的也好，你要勇敢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帮你征战，我必保护你，我必拯救你。这样的应许在神的百姓的当中，对他们来讲，那个意义是什么呢？神讲的非常的激情，心里面非常的火热，但神的百姓呢，心里将来老是将来，现在什么神，你为什么不讲你现在的事情给我听听呢？好像今天摆在我们前面的大山，神都已经跟我们讲以后了嘛，今天过不去怎么会有以后呢？今天过不去怎么有明天呢？现在没办法面对怎么可能有将来呢？神给我们讲将来的事情，就是现在这个东西是阻碍着我们得到将来的。我们不要把现在这东西当作什么回事，我们只要按照神的话，现在的难处是小问题，将来才是更重要。当我用这样一个角度来跟大家思想的时候，在世寄居的时候的痛苦，若是能够为我们成就，换得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时候，那么今天今生的难处又算什么呢？但反过来讲，今生我们什么东西都有，将来怎么来？将来却像那个财主一样，亚伯拉罕，请你拆开这个拉萨路，用手指头沾点水来滴滴凉凉我的舌头。那么你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又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今天我在读第九章的时候，一方面有很大的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那个盼望是，哇，神的应许这么美好，对他的百姓那么的美好。但是我一方面心里面也是很忧愁，忧愁什么呢？这么美好的应许，是不是只是画饼充饥呢？我们的神不可能画饼充饥，我们的上帝所讲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问题怎么呢？当我们把神的应许当作是一个画饼充饥的指头，我们不屑一顾，我们把它摆在一边的时候，难怪今天大部分神的儿女活得那么的可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